今天的热点财经的视点，
十三号消费品公司百威英博。
理财万事通，欢迎收听理财万事通。你好，我是963好 FM 的德明。冠病疫情就推动了互联网的大量使用，大部分人呢，不管是购物啊，又或者是开公司会议，都会在网上进行。网络投资也从一般的现金投资扩大到公积金投资。那说到公积金会员，是可以利用着普通户头还有特别户头的储蓄来购买投资连结保单，还有单位信托，又或者是挂牌基金、政府债券等这几种投资工具。那这些产品都可以在公积金局网站上找得到。这一期的理财万事通，我就请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财经新闻高级记者李慧欣和我们介绍一下上网进行公积金投资的利和弊。慧欣好。
德明你好。
刚才就说到了冠病疫情的爆发，就使到股市啊一度受到重挫，但是呢，这也吸引了不少人入场抄低啊。当中当然也有不少人开始利用公积金来做投资。想问一下慧欣，如果投资者想要动用公积金来投资，需要符合怎样的条件？
首先呢，你要确保你的普通户头里面有至少20000元，还有就是你的特别户头的储蓄呢也要超过40000元。就是说你要投资的话，你至少要有一定的钱，要有一定的资本，而且不能够说只有10000元左右你就赶紧拿出来投资，这个是不允许的。那公积金局它是有一个条例在这里。那么还有在投资之前呢，你需要完成一个自我的评估问卷。这个问卷呢是专门设计帮助投资者了解，首先什么是投资，你要注意到的是有些什么样的风险，有哪一些投资产品，就有点像给你先上一个课，一个基础课这样子。你如果说全都通过了，你也确定想要进行投资的话呢，你就可以到新加坡的三大银行，新展银行、华侨银行和大华银行呢，你去开一个公积金投资户头。然后要的话，你可以到证券商的网站开始设一个交易户头，那这个是会连接起来的，只要输入你的公积金户头的资料呢，你就可以通过券商的网站，然后就是动用你的公积金储蓄直接购买一些投资产品了。
嗯，听起来不会太复杂，而且也蛮便利的哈。那么投资者在利用公积金储蓄投资之前，可以怎么来计算相关的投资费用？
当然首先就是要跟券商先了解一下，如果你自己不是很清楚如何计算的话，但你首先要很清楚的知道你一年要还多少费，它有所谓的交易费的，还有就是一些托管费、法律咨询费，这些所有的费用都会包含起来。然后呢，它会根据你的总资产呢进行一个计算，得出一个比率，那这个比率就是以百分比来呈现的。一个例子吧，好像说一个 ETF，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挂牌基金，有一些挂牌基金的费用它可以高达 1.75%。 那如果再加上每年要缴付的 0.4% 的基金保管费，那每一年呢，你总共要还 2.15% 的费用，这种是我们所谓的 recurring fee， 重复性的，一年要缴付一次的。可以想一下，如果说我这个单位信托或者是一个挂牌基金，它的回报率如果每年是6%的话，通常当券商卖一个投资产品给你的时候，他会大概计算一下，哦，这个投资产品它的回报率大概是多少。哎，你看到说6%很高啊，那你想象，哎，比我的定存的利率高，比我的公积金的利率还高。可是你要再想一下的就是，如果总开支比率就是刚才的那一些费用，
对，
比方说是大概2%左右的话，那你6-2%，你基本上你只是拿到4%而已。
一个实际回报。
对，你实际回报其实是未必会很吸引人的，因为如果说你能买其他的股票，或者说你安稳的把它放在公积金储蓄户头里面，可能你也可以达得到4%左右的一个回报。
嗯，所以投资者能够怎么来降低这些投资开销，又或者是提高自身的这收益呢？
一般上如果在网站上，就是券商的网站，我们自己进行投资交易的话呢，就我们自己操作了，自己买入卖出这样子，一般上都是会比较便宜的。为什么？因为你不用付 经纪的费用，不用说通过你的 agent， 不用通过你的 trader 来进行这个交易，就会比较快。那现在网站上很多都会有手机应用，如果你随时随地你要做一个交易，你马上可以通过你的手机进行交易。
但是通过网站或者是手机应用来自行做交易的话，还是要付一笔费用的，对吗？
平台上的一个交易费还是会比较低一点的，它会一个象征性的，绝对会比通过经纪还来得低一些。那网站它会有一些咨询费啦，但它不是说一对一比较仔细的那种咨询，但它一些基本的咨询还是会提供的，它也不会收取销售费啊，或者是交易费。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作为一个挂牌基金的话呢，他会支付经纪或者是一些交易平台费用，就是好像说如果我的产品你帮我卖掉的话，我给你抽佣吧。他就是鼓励这些销售经纪呢，或者是一些平台来卖我的产品。那一些网站他们的做法就是，好，与其我把这一笔佣金我自己收的话，我转送给我的客户，也就是直接转给投资者。那投资者他也觉得说，哎，整体上整个费用就降低了，那我也更加的就觉得说，这个网站这间券商我成为他的客户的话，他收取的费用是比较低的，这样整体上呢他是会比较吸引人。
或者说不定有时还会给你一些额外的回馈，现金回馈吗？
这就要看了一些券商，他可能刚好就做了一个促销活动，可能首两个月我不收这个费用，或者说你一个月内或一年内你可以达到多少笔交易啊，我就可以少收你一些费用，或者说我给你一些回扣。
了解。那说回这个投资吧，当然有风险，不管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进行投资，都应该事先了解这投资产品的一些基本情况。同样的，在动用公积金储蓄之前也要谨慎的考虑一下嘛。所以要问一下慧馨了，能不能和我们说一说公积金投资的风险有哪些？
好，基本上因为公积金普通户头，如果我们不去动它的话呢，它那个储蓄年利率是 2.5%，就是说你不去动它，你可以每年就让它赚取利息。那么如果是特别户头的话，特别户头的利率是高达 4%， 其实是比银行定存高很多的。那么最重要是它零风险，是由新加坡政府来保证你这个利率的。那你投资的话，无论是什么样的投资都会有个风险，销售员他在销售产品的时候他会跟你说投资回报率预计会是几%，都说是一个预测。好，那么如果说是碰到一些市场的波动，你可能达不到那么高的一个回报。那也有可能如果说出现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宏观环境方面的事件，比方说战争，这个利率可能就会受到影响，像回报率会受到影响，那你还可能会蒙受亏损的。就是说有一些人他风险承担能力没有这么高，我觉得我安稳收取利息就好了，那他可能就不适合进行投资了。那有些人是觉得说，我买一些比较安稳产品，但是我还是能够承担一点点风险的话，他们就有可能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些投资。但最重要的是，你动用的不是你的现金，不是那种流动现金，你动用的是你的退休金。因为公积金户头里面的储蓄，它原本的作用呢，就是留给你年长了之后退休，想要安稳不想工作的时候取出来这笔钱的。所以如果说你这时候蒙受亏损，到时候你年长的时候想要退休，你用到的钱可能就会少了。这个基本上还是要看个人的那个意愿了。
当然专家也应该会建议投资者，如果在动用公积金储蓄来进行任何投资之前，要想想哈，可以投资或者是可以动用的基金到底足不足够，留给未来的钱也足不足够，对吗？
是的。还有不要忘记的是，我们原来还经常会用公积金还我们的房贷，租屋房贷啦，还有要给孩子填补储蓄户头啊，最重要的还有就是替我们的家人填补一些公积金储蓄，好像说给我的父母填补一些公积金储蓄。那你如果有这一部分的钱用在投资上面，而这投资其实是长期的，你就卡死在那边了，你就不能够说我要随时拿出来就可以。可是当你碰到你要还房贷，哎，你发现好像就少了。
那么听了慧馨这样的一个比较，也就是了解了公积金投资的利和弊之后，我相信还是会有人选择进行公积金投资的。所以想问一下慧馨了，你会建议以几年作为这投资的期限？
投资一般上我们都会建议长期投资。那如果是以公积金 储蓄的话呢，因为它基本上波动也不是很大，你不是经常要提出来的话，其实你是可以考虑最少投资十年，这样子它的长期的回报率会比较高一些。那你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赚取的回报呢要高于原来公积金户头给你的年利率，所以长期投资是非常重要的。还有投资的话，我们是要注重投资组合，那 60% 呢要放在股票上面， 40% 呢放在债券。债券是比较固定收入的一种投资产品来的，股票呢则是因为根据市场波动，所以它有可能风险会比较高一些，所以如果我们就稍微把它平衡一下， 60% 对比 40% 的这样子的一个平衡点会比较理想。再来就是要注意的，风险承担能力比较低的人呢，他可能就会比较侧重于风险较低的债券，那他的债券的比率呢占比会比较高一些。那如果说我要安全嘛，所以我就债券的占比高了嘛，可是股票的那个回报率会比债券来的高，那你想、哦、如果我股票投资的少了的话，你回报率也低了，那基本上你的总投资回报额可能还不如公积金的年利率。
所以要做一个精明的计算，还有投资的选择。当然投资的选择也没有打包单一定会赚，也未必就会输，只是说很多的未知，所以在进行这未知的投资之前，要先计算一下自己的金量到底够不够来承担这个风险了。
确实，
今天的理财万事通回答了很多人心中的这样的一个疑问，那就是到底适不适合利用网络公积金进行投资。希望经过慧馨的这番解答，可以帮助你理出一点头绪来。这一期的理财万事通再次感谢华媒体集团联合早报财经新闻高级记者李慧馨为我们介绍，也为我们比较了这网络进行公积金投资的利和弊。理财万事通每期提供你最需要知道的理财与财经知识，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可以到早报 .sg 搜索联合早报财经专栏理财解囊。我是963好 FM 的德明，我们下期再见。